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对台湾历史上最大的军援，白宫只符合一个中国的政策。
So our overreaching goal remains the same, right? And we have said that,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美国的整体目标保持不变，并且过去曾经讲过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的目标。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习近平在十一国庆前夕呼吁统一台湾，台湾政府就说需要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现实。美军平击俄罗斯战斗机在阿拉斯加附近的不安全操作。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法官范李新以个人理由辞任，今次是一年之内连续第五个海外法官离开香港终审法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拜登总统批准向台湾提供 5.67 亿美元军援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他是符合我们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他要明确地说这个并没有改变。拜登政府9月29号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援助。北京批评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So our overreaching goal remains the same, right? And we have said that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 is our goal.
让皮埃尔说他们的整体的目标保持不变，他们过去讲过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对此一直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鲍威尔追问，这宗军售发生在拜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亦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台军援，究竟白宫是不是希望传达某些讯息呢？让皮埃尔对此回应说，
I think if you think about the drawdown, it is pretty much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So I want to make that clear.
他说谈到这个总统提取权，他符合美国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要明确地说明这个并没有改变，他们仍然是以台湾关系法、三份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再讲一次，美国的总体目标是继续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个是过去三年半专注的事情，美国将会继续这样做。本届政府对台湾动用总统提取权正是持续致力于为台湾提供协助的一个例子，让它是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个就是美国一直在这里努力做的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建政75周年前夕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等对台主张。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
习近平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他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哪个都无法阻挡。而对此，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现实，理性面对台湾主流民意，与台湾政府务实进行对话。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上海一家超市在星期一晚上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这个使到今年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再添一个新例。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在星期二凌晨在微博通报，9月30号晚间9点47分接获报警，说在松汇中路一间超市里面有一名男子持刀伤人，民警赶至当场，一名37岁的犯罪嫌疑人姓林的男子被当场是拘捕。警方说据初步侦查，这名男子因为个人经济的纠纷前往上海泄愤实施上述行为，此案件仍然是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当地警方话，受伤嘅18个人马上送医救治，其中3个人抢救无效死亡，其余15名伤者冇生命危险。香港明报引述新浪微博多名 IP 地址，显示是上海的网民消息与网传视频短片报道。案发地点是上海市松江区沃尔玛超市。据报，闭路电视的片段是显示，案发当晚接近9:50，一名男子双手持尖刀，脱开恤衫在场内便走动，顾客看到四散逃离，随后发生袭击事件，多人腹部或者胸颈位置受伤，倒在血泊之中，连幼童亦都未能够幸免。俄罗斯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预算草案显示，该国计划明年将国防预算增加近30%。俄罗斯将资源优先是放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上，国防开支比福利和教育的总和重要多。莫斯科此前已经将军事开支提高到自苏联时代以来未曾达到过的水平，以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并且为在前线作战的90万士兵支付高额的薪金。最新计划的开支增长将会使到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在2025年是达到约145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些用于军事行动的其他资金，比如归类为国内安全的支出或者被列为机密的费用。国防和安全支出将会占俄罗斯政府总支出约40%。向议会提交预算草案之前，莫斯科宣称在增加军事开支的同时，亦都将会增加投资和社会福利。美国军方在星期一发布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影片，影片当中一架俄罗斯战斗机从摄影机的后方飞离，向下猛扑到距离美军战机仅是几英里的地方，掠过后继续飞行。据美军说明，这个是美国空军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罗斯飞机的时候发生的情况。美国经常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空域拦截俄罗斯飞机，通常表示他们是以安全而且专业的操作方式进行，但官方认为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吉洛特在声明当中批评其中一架俄罗斯苏海35的动作不安全、不专业，并且危及所有人，在专业空军当中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他补充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飞行员以安全而且纪律严明的操作在阿拉斯加航空识别区拦截俄方飞机。五角大楼在星期一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几千部队，以加强安全并且做好在必要情况下保卫以色列的准备。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对记者说，增派的军力将会是来自多个战斗机的中队。
Yesterday, Secretary Austin spoke by phone with his Israeli counterpart, Minister of Defense Gallant, to review region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and reiterate unwavering U.S. support for Israel.
辛格說，在星期日，奧斯丁部長與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在通電話，回顧了地區安全事態發展，並且重申美國在面對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朗其他地區夥伴的威脅的時候，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在美国是增兵的行动之前，以色列最近是攻击了黎巴嫩，并且刺杀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这个是中东战争的重大升级，而这次的冲突对手是以色列与真主党。新增兵力包括 F-15E 攻击鹰、 F-16A10 和 F-22 战斗机和他们的辅助人员。这些战机本来应该是轮换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中队，但现在现有和新增的中队都将会留住，使空中力量增强了一倍。在星期日，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宣布他暂时延长美国海军阿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他相关的中队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时间。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二报道，北韩国防部谴责美国在南韩部署核战略武器，直此之际，首尔正为罕见的国军日阅兵活动做准备。据传一架美国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B-1B 蓝斯预定在活动当中亮相。朝中社报道说，北韩国防部副部长金康日指责华盛顿最近派遣一艘核动力潜艇到南韩，以及将派出 B-1B 轰炸机为计划当中的阅兵仪式造势，说这个是鲁莽的军事虚张声势，加剧了紧张的局势。日本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在星期二召开临时会议，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自民党新总裁石破茂获选为新任首相，这个为石破茂正式公布内阁名单铺路。同时他正努力弥合党内分歧，并且为10月27日提前国会大选做准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曾经被称为亲中的石破茂将会成为日本首相。专家认为防卫会更强硬，而友台立场是不变。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央行推出新的刺激经济政策，但是很多中国人说无助改善经济困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终审法院一名海外法官范李新以个人理由辞任，在一年之间总共有五个人离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终审法院再有在海外的非常任法官选择不续任，最新的一个就是在9月30号完成任期的英国法官范李新，令到香港的最高法院只剩下6名海外法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范李新透过他所属的大律师事务所 Breakcourt Chambers 对美国之音说，出于个人而非政治原因，我拒绝了在香港终审法院再度任职三年的邀请。事务所说他不会就事件再作评论。香港司法机构就对网媒法庭线说，86岁的范李新最近表示因为个人理由不欲续任。范李新一共在香港终审法院担任海外非常任法官12年。香港司法机构感谢范李新在过去多年任期内对终审法院工作的巨大贡献，以及对香港法治的支持，又说近期的法院人员变动不会影响终审法院的运作。香港司法机构又表示，尽管近年有若干非常任法官离任，但是绝大多数在任和离任的非常任法官均公开重申继续对香港的独立司法制度以及香港法院致力维护法治充满信心。范李新在去年7月获香港政府颁发金紫荆星章，当时香港政府指他克尽厥职，表现卓越，又说他是香港法治的坚实支持者，亦都是香港的良朋益友。包括范李新在内，香港终审法院由今年年初起有5名海外法官不续任或者提早请辞。85岁的前澳洲首席大法官纪纳逊在今年3月以年事已高为由不欲续任。加拿大法官麦加林亦都在6月指，因为年满80岁，任期在7月底完结之后不再续任，希望同家人花更多时间。在6月中，两名英国法官霍廉斯和岑耀信辞任香港终审法院，两人都表明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范李新离任之后，香港终审法院只是剩下6名海外法官，包括来自英国的贺富明和廖柏嘉，以及来自澳洲的金慕贤、范礼全、祁显义和欧仲律。当中90岁的贺富明在1998年起担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他的任期在明年1月中完结。而廖柏嘉在6月底审理同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有关的2019年818流水式集本案，他在案中同意主要判决。他在争议声之下辞去由英美等国政府组成的媒体自由联盟辖下专家小组主席。金慕贤的任期将在明年7月届满，而其他3名澳洲法官的任期会在2026或者2027年届满。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在5月的时候发表报告批评，海外法官在香港不会为香港人带来任何正面影响，只会有助于维持法治的幻想。基金会说欢迎范李新离任，但是对于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感到震惊，因为他眼见一系列备受瞩目的迫害香港民主派案件，而其他法官已经选择离任。基金会的公共事务经理方亚文说，越多外国法官辞职，香港政府就越不可以利用这些法官为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撑腰。他说，我敦促其他英国和澳洲普通法法官立即仿下范李新。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法官继续选择为了香港当局和中国共产党而毁掉自己的声誉和诚信。在澳洲居住的香港律师任剑锋在社交媒体 X 说，范李新曾经在香港使用国安法打压之后获颁金紫荆星章，他可以好像纪纳逊一样用年龄为由离任，但他选择以个人理由不欲续任是会引来猜测。任建锋说，而当范李新都选择离任，4名继续在香港终审法院留任的澳洲法官更加显得特别刺眼。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兹伦敦报道。
咁喺中共建築建國75周年嘅前夕咧，咁中國人民銀行喺9月24日就宣布咗近年嚟最大膽同埋廣泛嘅貨幣刺激以及房地產市場嘅支持措施，希望透過一系列減息啊同埋降準嘅措施咧，包括下調銀行嘅存款預備金0.5%，呢個將會係向金融市場提供長期流動性大約1兆人民幣，目標咧係要促進擴大消費同投資。有關消息推出之後，中國的三大股票指數都有明顯的反彈，甚至去到近月的新高。不過中國的經濟學者就認為這一系列措施是沒辦法解決他們的經濟需求的。下面我們就連線特約記者John為我們介紹，喂，究竟專家是怎麼看的呢？
對於這一系列的措施，海透宏觀中國經濟研究主管普利扎特就評為是自疫情爆發初期以來最重大的一籃子刺激計劃，消息亦都令到股市立即好像火箭上升。對於這樣的情況，他於中國內地的經濟評論員金山就認為，央行這些政策的重點是打造一個短期股市繁榮的跡象，來到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市場。他這樣跟美國之音說，
就是希望民众拿出钱来，散户拿出钱来投入股市，继续让这个股市繁荣起来，来维持股市的大盘的运转。
就是希望民众散户拿钱出来投资股市，来到维持股市的繁荣，大牌运转。所以得到利益的肯定是一些特殊部门，一些有内部消息的人。對於大多數中小型投資者，對於廣大的低層來講，仍然是以韭菜的身份參與，所以這一波大幅漲價或者對他們來講反而是清倉出逃的機會。
那在中國以外的專家又怎麼看呢？
台灣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賴榮偉就預測，不少人會因為這一波股市大漲，不單止不會對中國經濟構成正面影響，還可能成為不少人走資的機會。他這樣分析說，
讓套牢的人可以借此逃命，然後呢大家逃命之後呢，那個賺到的錢呢，或者是呢已經
套牢的人會藉此逃命，那他們逃命之後賺到的錢，或者從其他外來資金賺得的錢，都會趕快想辦法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後將這些錢匯出去，根本就不會用來在中國國內消費，這些是一般民眾的想法。賴榮偉亦都很坦白說是偏向悲觀，主要是因為縱然政策是央行提出，但是政令亦都未必可以有效實行。他這樣說，
就是現在呢，社會被國家控制，國家被政黨控制，政黨就是看看習近平。
中國就是社會被國家控制，國家被黨政控制，黨政就是看習近平，習近平根本就不喜歡虛擬經濟，他根本不喜歡股市，亦都不喜歡自由經濟的房地產政策。於是那些市長、那些省委書記，他們會懷疑上級是否真的想落實推行這些新政策。
中國央行新的政策措施對於解決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問題有沒有幫助呢？
咁對於呢個問題，經濟評論員金山就認為，中國嘅青年失業率不斷提升，係系統性社會問題，中國政府根本就冇希望徹底解決嘅意欲，而且呢一次嘅央行一系列降息降準措施，亦都唔會對呢個問題帶嚟任何嘅改變，而中國嘅低下階層人士亦都認為呢一次嘅經濟措施是對他們沒有成效，沒有任何的成效。那我就跟一個在中國的貧苦的階層的趙剛先生，那他就這樣跟我說，
作用我認為是不是很大，那也確實有一定作用，但是問題在於現在我們的這個社會的生活成本極大，
作用我就覺得不是很大，他們確實有一定作用，但是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生活成本超大，而且有些問題在外國不會有的，比如是醫療問題，這些是外國人不用顧慮的， 中國人面臨醫療風險的時候是需要付出巨大家庭經濟成本，所以他們不會願意花錢消費。在醫療問題和養老問題沒有解決之下，所有經濟增長政策我認為都是效果很有限的。
好，唔該曬John為我哋嘅報導㗎。咁呢啲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呢，請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 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束，前幹事長石破茂獲勝，成為自民黨嘅第28任總裁。石破茂預計將會獲得日本國會指名成為第102任首相。專家認為石破茂將會持續自從安倍晉三以來的外交和安保大方向，但是對華政策可能會有調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石破茂歷任黨內和內閣要職，曾經擔任過防衛大臣、農林水產大臣、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亦都做過自民黨幹事長。他即將接掌日本這個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對抗物價上升、亞太區域緊張等挑戰，日本亦都將面對更多的安全威脅和戰爭風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北韓的核野心，還有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石破茂在這次自民黨總裁選戰期間提出他包括成立亞洲版北約等有關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獨自見解。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說，石破茂在競選期間數度引用岸田文雄強調的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以及安倍晉三提出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都作為他未來外交安保路線立場的宣示。他的對外政策應該是延續自安倍以來一貫的方向。他認為石破茂的外交安保路線基本上還是以美日同盟為優先考慮，而是關於日本的國家立場上，他有時甚至比安倍晉三還強硬，尤其特別表現在於主張修改美日地位協議和堅持日本擁有完整集體自衛權方面，這些可以反映在今年八月中國軍機首度侵犯日本領空，以及9月18日中國航空母艦首次在日本輪接區內係航行。當時正在競選活動的石破茂有明確的表示。
在對應中國軍事威脅部分，石破茂說過要修正自衛隊法第84条，明記自衛隊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以自對抗。
謝文生說，對應中國軍事威脅的部分，石破茂講過要修正自衛隊法第84条，應明記自衛隊可以採取的必要措施以之對抗，例如實行超過警告射擊為危害射擊程度的使用空間，這亦都是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的時候較為強硬而且有具體做法的宣示。曾經參選過福岡縣眾議員的日本政治評論家石井英俊抱持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石破茂上任之後，安倍晉三、菅義偉、岸田文雄三人所遵循的約10年的對外政策有可能是發生徹底改變，尤其是對中國持續的嚴厲立場。
石破氏はいつも最もらしい理想論を唱え、現実的ではないけども一見すると正論のような聞こえる、そういう政治姿勢に終始してきました。
他說石破茂一直維持他那些是似是而非的理想主義立場，發表是看上來是正確卻是不切實際的言論。當前亞洲最重要的就是阻止中國武力犯台，要防止台灣有事，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日本就需要制定具體的政策，不是提倡這些無用的理想主義。石井英俊說，石破茂提出的亞洲版北約只是聽起來是好時髦，但是東南亞諸國根本就是零散狀態，對中國的態度也無法向著一致方向前進，根本不可能實現。他說日本最應該做的是在鞏固與美韓的鐵三角的關係上，再開拓與台灣的防務合作的具體的政策，才能夠真正對中國產生威脅力。過去石破茂曾經主張中國不是威脅，被認為立場親中，但近年來他多次訪問台灣。2022年拜會時任總統蔡英文說願意繼承安倍的位置，續推日台夥伴關係。今年八月他再度訪台拜會總統賴清德，關心台日之間的國防安全合作，應對中國升高的區域威脅。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石芬認為，石破茂在台灣議題上的立場已經非常清晰。
石鹏老是8月14日访问台湾时宣布要参选的，他在竞选过程中一再提起台湾，讲到台湾再有事的时候，那种反应速度非常快，也有讲到撤侨的问题。
蔡石芬话：石破茂喺8月14号访问台湾嘅时候宣布要参选噶，佢喺竞选过程当中一再提起台湾，讲到台湾喺有事嘅时候嗰种反应速度非常快，亦都有讲到撤侨嘅问题。加上佢做过日本防卫大臣，喺安全保障方面，佢一直用好清晰嘅角度去做判断。佢认为石破茂嘅对中政策喺安全保障呢方面唔会退让。在東京的日媒亞洲信息編輯委員吉川直次認為，日台關係都不會因為石破茂上任就發生重大變化。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做好緊急準備，三方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霸權主義已經成為日本全國的共識。雖然石破茂將會盡量避免採取會激嬲中國的路線，但抗中保台已經是自民黨的政治正確，無論誰個做首相都不會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两次受到暗杀，美国之音采访了部分枪械拥有者，他们表示枪击事件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管制枪械法律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的报道。
在今个月较早的时候，执法部门在佛罗里达州一个高尔夫球场阻止了一场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暗杀企图，并拘捕了一名手持步枪的嫌疑犯。在7月份，一名枪手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面开枪打伤了特朗普。美国之音询问了几名支持者，暗杀未遂的事件怎样影响他们对今次选举中枪械管制问题的看法。加州选民冈萨雷斯就说，他对特朗普的枪击事件感到震惊，但是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保护自己。他就这样说，
Any bad person can get a hand on a gun. It's very, very accessible. You just got no.
任何壞人都可以攞到槍，非常非常方便。你只要認識幾個人，呢個唔似人哋諗咁困難。佢總係會發生。呢個就係點解你必須自己小心。槍械權利倡導者克拉克對美國之音表示，暗殺企圖再次證明咗槍械係點樣保護上至總統。下至普通公民，佢就咁樣講。
The Secret Service is armed, and the Secret Service who protects the president saw the.
美國特勤局係全副武裝嘅，保護總統嘅特勤局睇到呢個槍手，或者睇到槍指住一排灌木叢。我哋唔使等每一個人都攜帶槍械，但如果有更多人攜帶槍械用於自衛，呢啲犯罪者就會三思後行。但是根據皮爾研究中心的數據，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在這個國家太容易拿到槍械，他們支持更加嚴格的槍械法。居住在密爾沃基的約翰普金斯大學學者、槍械暴力預防研究員奧布萊恩就說，在美國每11分鐘就有一個人死於槍械暴力。他是這樣說，
Young people, 1 to 17,leading cause of death for them is firearms. We right now have the highest level.
对于一岁到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讲，枪械是导致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现在的枪械自杀率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奥布莱恩就说，更彻底的背景调查和其他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威斯康辛州一个室内射击场的共同拥有人雷布霍尔茨就说，贊成執行現有的槍械法，而不是實施新的法律。他就說，
You can see the display of firearms behind me, and they're inanimate objects. They're just sitting there resting.
你們可以看看我身後展示的槍械，他們是沒有生命的物體，他們只是在這裡休息。作為槍械擁有者，我們不會將它用來犯罪，我們是負責任的槍械擁有者。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